弟兄姐妹们好，主的仆人朱恩蒙向您问安。上次我们开始谈到在外邦教会里边长老这个重要职分，它的目的与作用何在。从保罗在提多书一章十节所提出的原因来看，他是负责羊群安全的，他是教会的守望者，他要从很远的地方就能够闻出来有哪一些人是不服约束的，是不服使徒教训的，要挡住他们，不让他们把那些不该教导人的事带到羊群里边来。为了这个功用啊，今天在教会里面你单找一位好好先生，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和事佬来做长老是不成的。并且不单他的妻子也不能够怕事啊，要对于这个严肃的任务有所警觉。所以一章六节那些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长老的素质，立长老的标准啊，不单是为了榜样，更是为了在处理这些比较敏感容易挑起争端的问题之际，把撒旦的攻击啊减少到最低程度。那我们读提多书有关于长老的记载一般就是读到第九节为止，从十节以后好像都是对着提多讲的，而不是对着长老讲的。但是新约圣经里如果我们不健忘的话，提多书前面一本书就是提摩太后书，最后啊可是有一个难解之谜。什么呢？我们都晓得提摩太后书而不是提多书才是保罗最后的一封书信，因为他在四章六节里很清楚地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但是他写着写着透露了一个消息，四章第十节，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第二个同工格勒士往加拉太去了。第三个同工提多往达马太去，独有路加在我这里。这里的句法让我们很难断定啊，提多往达马太去是不是与底马同一个原因，就是被保罗判断为贪爱现今的世界。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确定，提多书里边的保罗吩咐他留在格里底，并没有成为一个长期的固定性的服事，因为后来他往达马太去了。我们现在的重点不是要断定提多的是非啊，而是从教会运作来讲，那既然保罗活着的时候这个流动工人的职分这么重要，那提多在格里底各城设立了长老之后，他离开往达马太去，有没有人来接手他的工作，继续辅导这些长老，帮助教会走在正道上呢？格里底是个岛啊，在土耳其和希腊的中间，爱琴海的南边，他们有这么多的工人，从加拉太到马其顿这一大片的外邦教会都能够照顾得来吗？保罗在提后一章十五节还特别讲，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这无论是讲工人讲教会还是讲信徒，离弃保罗都是很严重的事啊。别地方我们先不管，提多这一走，格里底各教会怎么办？他们不也像我们今天一样不再有与保罗之间这个流动工人的互动了吗？这可是一个真真实实必须被解决的问题呀！保罗被关起来了，提摩太不在这里，好多同工都走失了，格里底又是个岛。那请问当初保罗在提多书后边对提多一切的教训以及托付提多的责任，今天应该落在谁的肩膀上啊？岂不是格里底各教会被设立起来的长老肩上吗？所以要明白长老的职分，不能就停在第九节，一定要继续读下去啊！保罗还在哪些方面交代了提多？提多该发挥哪些功用？现在啊，都应当作为被安立起来的长老，努力去补上去扛起来的职分，去学习的晋升课程了。所以我们不妨把剩下的提多书做一个纲要性的整理， 看能不能找出来。做长老的除了做教会的守望者、教会的防火墙之外，还得干什么？归纳一下，一个成熟的长老，第一，他要对自己本地人传统上的恶执啊清楚面对，勇于校正。因为一章十二十三节是这么说的，有格里底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格里底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这个见证是真的。所以你要严严地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疵。这可是一个很痛的问题耶，因为外邦人要在真道上成为纯全没有瑕疵，一定不能不面对那些拦阻我们被圣灵定罪的民族特性传统习惯呢、啊。很多年以前，有一个日本人出了一本书，叫做《丑陋的日本人》，然后大家纷纷起来效仿啊，中国人写丑陋的中国人，顺便再写一写丑陋的美国人。其间的内容你可以同意，可以不同意，你可以去寻找这些资料，你也可以完全不管它。但是请问，格里底人如果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中国人的毛病何在呢？有哪一些东西是我们信了主之后还需要被严严责备好好对付的呢？这是长老的责任啊，要不然我们种出来的庄稼都会成了有瑕疵的，包括我们自己在内。什么叫做设立长老？要找那个无可指责的人，至少大家都有的毛病你得改正过来了。这是往后长老需要从提多手中接过来的第一个责任。第二呢，要知道怎么样去杜绝，怎么样处理那些不当的教导。相比之下，这个比较简单了。一章十四节到十六节，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前面在设立长老的首要原因里面，第十节已经说了，有许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话，欺哄人，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这是从已经散发开来的病征讲。但是从病根上，无论是长老自己或者是他所服侍的教会啊，要把握住这个不听比听更有福更造就人的立场。你只要知道来者不善，与保罗与圣经所教导的不合，就连说话的机会都不要给他们。那第三个长老要在教会中承担起来的功用，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教会里面各种劝化人帮助人的服事啊，你得尽心好好的去做。保罗从第一节到第六节用的字虽然不多，每一句话都是要点，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应当与前面那些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的人截然不同。教会里面的个人工作，老年人应该怎么劝？对于老年的妇人、少年的妇人，你都要知道怎么去规范他。还有年轻人要怎么去辅导，都很简洁地写在这里了。第四是保罗对提多这个工人的要求，也必须要成为做长老的要求，就是自己在信徒中间呢、啊，一定要是一个属于神的榜样，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在言语上要纯全无可指责，借着这样的榜样，你才能够在生活上匡正弟兄姐妹，教导他们怎么做仆人，怎么过日子。眼睛看什么，心里想什么，对于在上掌权的你怎么办，在不信主的人中间怎么做见证，这些当然也都可以归入牧养与教导的范围里边。那最后呢，还有一点，就是对于教会里面产生的各样问题能够有排解处理的智慧。这是三章九节到十一节所说的，无知的辩论，家谱的空谈，因律法而起的争竞，各样纷争 都不要牵扯在里边，因为这些话都是虚妄无益的。如果有分门结党的人，你要警戒他，不听一两次就要弃绝他。那当然我们不要忘了，在提摩太前书里，保罗对于怎么设立监督，就是长老，有非常类似的教导。除去其中的重复话，他特别强调一个长老的功用，就是神的管家。这个话在提多书一章七节也说了，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他要求长老能够好好管理自己的家。那什么样的事情证实他可以好好管理自己的家呢？是从他的儿女身上来看的。他要能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而且他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把这些林林总总加起来，与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章里对以弗所教会长老们的临别赠言比，在内容上相当一致。以前我们说过，为什么要请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而不请亚细亚其他各地教会的长老呢？除了路途远近，可能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以弗所是灯台教会，以弗所是那整个地区工作的开始。他们在这个教会做长老，可能也正是辅导其余亚细亚教会的流动工人呢。那保罗给他们立的榜样，对他们所提出的要求是什么呢？只有一个字，二十章三十五节，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知道什么？知道怎么做长老，知道神为什么要在教会里面设立长老。在这一段话的内容中，保罗再一次确定，长老就是圣灵所设立的全群的监督。他们要负的责任是什么呢？是教导与牧养神的教会。保罗这个榜样甚至包括我们提过好几次的，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做长老的要劳苦扶助软弱的人，要把施比受更为有福啊，当成自己生命里面的金科玉律。做长老的一定要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甚至保罗明明的跟他们讲，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这不正是他在提多书里面所提出来的头一个设立长老的原因吗？那上一次我们讲过了，除了提多书、使徒行传、新约，还有一个地方我们一定要读，就是彼得前书，因为里面有一段话是专门写给教会长老的。他和保罗一样，对长老的要求是以自己为榜样。他在这里特别说，我这做长老的，来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做长老干什么呢？这里十分确定的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我们今天很喜欢用牧者这个字来讲牧师，但是从圣经里面看，谁是教会的牧者啊？长老就是教会的牧者。对于这些长老，彼得也是非常简洁了，提出五方面的劝诫。因为彼得写这些书信呢，也是年纪比较大的时候了，所以我们可以猜想，这五方面很可能是彼得对于他当时所能观察到的偏差、缺失啊，长老有哪些，或者越了规矩的地方啊，加以提醒。头一点就是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他们是指着教会的羊群。这句话听起来像是一句官话，用起来却非常实际。因为在教会里面，面对同一群人常年的服侍下来，最容易被落掉的，其实就是一个从上头来的角度，就是这里被浓缩成三个字的神旨意。神为什么拯救我们？神为什么把我们放在一起？神为什么要设立教会？神为什么还把我们留在地上？我们从这一周到那一周，从这个聚会到那一个聚会，在神的眼中是怎么看的？ 弟兄姐妹可以迷糊，做长老的一定不能忘记。你失掉了神旨意的这个呼召，这个眼界，那你的服事就不会真的有圣灵的膏油。弟兄姐妹在聚会里面更难得到从天上来的感动啊！所以这头一个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的吩咐是非常好的提醒。然后第二，他说做长老的啊，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这里的动词出于特别传神。请问你每天为什么上班？是出于好奇，出于兴趣，还是出于不得已？我为了孩子，为了养家，所以这么劳苦，那个叫什么？勉强。但是到了有一天，你能说感谢主，我虽然为了孩子，为了家人，为了生计，每天这么辛苦，但是只要他们在主里边成长，我再辛苦也愿意，那个就开始变成甘心了。在教会里面，老羊你吹不动，小羊你得抱着走，非常容易变成打卡上班，管他勉强还是甘心，我照做就是了。不，彼得说要有一个甘心的原动力作为你的服事。这些当然都跟前面所说你对神旨意的认识有很直接的关系。但是他还没讲完，第三他又加了一点，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做基督徒做到有衣有食知足，这个还不是很难。你让我服侍教会不是因为贪财，很多的人都可以做到。但是不因为贪财绝不等于出于乐意，就像前面所说的，不出于勉强也不直接等于出于甘心一样的。彼得的要求是甘心乐意，你不只是对信徒一无所求而已，你是看见服侍主、服侍教会、照顾主的群羊是多么荣耀，多么值得把我们一生一家全部投资进去的一件事情，那你就会乐意。你也不管这路上有多少的不顺，甚至别人多么误会你，你仍然有一个很诚实的乐意，那你在这个做长老的职分上就不会失职了。但是讲到这里仍然都只讲到长老对于自己内心的培养，在他与教会与羊群的关系上，彼得提出来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在今天尤其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斟酌，就是第四点，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开头他说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这里他说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照管与辖制这两个词有什么不同？这两个做法有什么区别？做长老的一定要好好的去思想。主耶稣临上十字架，叫了门徒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辖或者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怎么样啊？不可这样。这些话彼得是清清楚楚听在耳里啊，现在转过来教导我们，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哎，不治理不管束，不替羊群做主，不在羊群中操权，那怎么做长老啊？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我光做榜样就能够照管教会，就能够把前面所说的一切职分所有问题都处理好吗？不错，因为这里做榜样三个字一样是浓缩的三个字。我们的榜样是有榜样，那些榜样是有内容、有做法、有教训、有规矩的，就是前面保罗所吩咐的，圣经里主耶稣、彼得所教导所写下来的，那个叫榜样。主耶稣自己不是也解释了吗？你们中间不可这样，那要怎么样呢？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那你说我既不愿为大，也不愿为首，就啥都别做了，是不是？这个愿其实就是刚才彼得所讲的，出于甘心，出于乐意，叫做愿；不勉强，叫做愿。不是好大喜功，喜欢做别人的头， 做长老仍然是做仆人，做用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那个雇工与好牧人的对比啊，是每一个做长老的人应当时时刻刻存在心里的比喻。最后彼得对长老们说，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他不但在这里非常清楚地告诉这些做长老的人，神对你们的要求与对我的要求是一样的，他更说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大牧人，就是我们的牧长啊，等主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摆在一起什么意思？长老的终极榜样就是主自己。做长老的是不是忠心，神一定察看，因为神的家基督的心腹交托给你了。他没有叫你到蛮荒去冒险，到伊斯兰去殉道，你只要好好照管托付你的神的教会，出于甘心，出于乐意做群羊的榜样，主一定给你至大的赏赐。这些就是新约里边有关于长老的大概，实在已经够我们用。但是旧约里边还有一个特点值得我们警惕，那就是长老啊，真的是要在摩西在耶和华面前担责任的一个职分。摩西受感说话，众长老受感说话，以色列人不能上到西奈山，众长老可以在神的面前又吃又喝，观看以色列的圣者。但是请问以色列的长老有没有带着头在百姓面前向摩西向耶和华发怨言呢？耶和华有没有向这些长老追讨羊群的责任呢？有啊。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就是教会行政里面的一个职分，没人愿意做呢，我现在年纪比较大了，被人硬着头皮推上去，那我就这么做两年吧。等我们见主的时候，主是真的要因为这个职分要求我们向他交账的。这是神在外邦教会中所立的规矩。今天除非有一群人愿意效法当年保罗的榜样，不断地去传福音开拓教会，要不然这个流动工人的职分是可遇不可求了。尤其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那不是流动工人，而是流动羊群。提多在达马太过了几年，等他再回到格里底的时候，教会里可能一半以上的人根本不知道提多是谁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长老这个角色就更为重要了。因为中间的工人不在，保罗还在，他不在监狱里，可是他在圣经里啊。一个尽职的长老仍然可以把保罗活生生地带到外邦教会来尽他的职分，让我们都能长成基督的身量。但是如果以色列中官长停职，大道无人行走，长老把教会一切的问题归结为请不到好牧师，牧师把服事的一切不顺归结到长职不同心，那神的儿女要怎么样能够长得强壮呢？尤其现在还有一个可怕的现象，就是以为长老这两个字啊，用不用是无所谓的，没有长老教会照样运作啊，只要尽功能就好了。请问谁尽功能？找谁负责？没有长老的名分，只要做长老的事就可以，叫点别的名字也没关系啊，什么堂委啊、头羊啊、片长啊，不都一样的意思吗？请问这些想法属不属于荒谬的言语？请问这些说辞，当你见主的时候，你可以拿到主的面前对他这样说吗？你既然没有长老的名分，为什么做长老的事呢？你既然要站在这个位置上，那岂不应当以对长老一切的要求来束上自己的腰吗？所以弟兄姐妹，主的话很清楚哦，哥林多前书12章28节，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在外邦教会除了12使徒，尤其还有一位外邦使徒，第二是先知。主耶稣的教训、使徒的书信以及新旧约一切主的话语，都是至少2000年以前就为我们写好的先知话语。 第三是教师，这个教师的职分以及后面所说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职分都落在长老的肩上。在提摩太前书里还有两节圣经值得做长老的人特别留心，就是3:6和7，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长老这个职分不单神看重，魔鬼也一样看重。你要是因为这个职分自高自大，你会掉在什么魔鬼所受的刑罚里。反过来说，别人若是毁谤你，你有可能落在魔鬼的网罗里。这些话不容易解释，但至少我们应当晓得，站在长老位置服侍教会的人，千万不要对这个职分掉以轻心。